关于这两天的讨论，或者是我们谈的这几个 topic， 有没有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在这时候你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开放两个问题好吗？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考你们了，对不对？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你们可能听过网络笑话，就是太太问先生说：“万一我跟你妈妈掉到水里面，你会救谁啊？”OK， 你会救谁 ？OK。我看到一个答案是说，哎呀，那完了，因为呢，我不会游泳啊，但是我妈妈会游泳，妈妈会游泳，然后她不会游泳，所以怎么办呢？哎，所以她不会救她太太的。OK， 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多半这个问题问的人应该是太太啦，因为太太很希望知道说，到底妈妈比较重要，还是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比较重要？好，所以可能不是回答她这个问题，应该是要去让太太明白。其实我很在乎你。那这当中呢，其实从我们华人的观点来看，爸妈其实是很照顾孩子的，所以呢，如果今天是关系好的那个婆媳关系，我估计妈妈会说你应该救媳妇了，因为你还要照顾孙子嘛，我们还有这个下一代这个祝福嘛。那另外一个观点是，如果你有看过那个铁达尼号，应该是要救那个还没有信耶稣了。如果已经信耶稣说以后我们在天上见 OK， 所以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就我们的处境来做一点思考。 OK， 有没有问题要问呢？好，来请说。
问题可能有点 silly， 我就是一直没弄懂什么叫橄榄摘子，那个摘子是不是就是枝子的意思？
种那个小树苗那个摘子是小树苗的意思。就是你们如果已经宣誓过成为公民的，不是发一棵小树吗？有没有人还种得好好的就是那个小树苗，好，如果你按时间浇水，然后它就会长嘛，所以希望花一点时间耐心栽培。所以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就是教养孩子是很辛苦的事情，是事实，但是他花一点时间去栽培之后，你后面会享受很多很多的成果。
的问题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怎么理解
？OK， 太好了，这个问题待会我会在大卫的 PowerPoint， 我们会更多来解释这个问题，好吗？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了 ？OK， 今天早上很热烈讨论的关于就是两个人离开父母亲，我简单的说一下，其实那个离开不是说我们搬得远远的那个离开乃是夫妻的事情要开始学习，夫妻两个一起决定。然后呢，我们并不是因为说圣经上说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与妻子联合之后，然后就离开父母亲呢，好像就过对父母亲的事情不闻不问，乃是说学会那个界限学会那个界限。所以那个界限是比较重要的点，而不是距离的远跟近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看师母跟我结婚的时候，当时我们都还不是当传道，我们都在工作。那我的岳父岳母他们是1989年的时候就移民澳大利亚。那紫薇当时也跟着父母亲来，然后在这里工作了5年。可是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所以后来工作5年之后，我们还是心连心了，所以他就飞回去台北跟我结婚了，然后就留在台北了。可是你知道吗？距离很远，对不对？澳大利亚跟台北直飞也要9个多小时嘛。可是虽然距离远了，父母亲的影响力是在的。为什么呢？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年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调试这个问题只要一通岳阳的电话就会影响我太太的情绪，你知道吧？爸爸妈妈打来讲一些事情什么他就开始睡不着觉。所以这个是关系的连结还在的，但是呢，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去做一个就是界限比如说爸爸妈妈在抱怨关于姐姐啊哥哥的事情，就是妈妈所期待听到的是有人给她安慰，给她一些支持，但是并不是说因为这样这个妹妹就要跳进去爸爸妈妈跟这个哥哥姐的纠纷，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可以打电话来说，你看你那个姐姐都不听话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讲一堆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弄清楚那个界限我的太太就好生气 打电话去骂姐姐啊，那这个事情更复杂了。OK， 其实要弄清楚爸爸妈妈这时候打来，他是希望赢得比如找个人诉诉苦咯，所以你就明白其实那个纠结是在这个，那你就听听他诉苦，然后你就安慰他说，哦，听起来这个姐姐这样做让你很生气是吗？哦，他说对对对，就是这样。他说对，这个女儿就懂我了。所以呢，那个界限是在这个上面，而不是说他打来了，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跳舞，然后弄得跟姐姐的关系也不好了。所以那个距离不是一个问题哦，而是那个界限反而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慢慢的学习啊，就去明白当爸爸妈妈他打这个国际电话来，这么贵哦，他愿意这样打来，一定是事情找不到出口嘛。所以你明白他的用意之后呢，你反而可以排解中间的纠纷，但是呢，不会因为这个影响你的生活。哎，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太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哇，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有时候的时候还会把我叫起来说，你看姐姐这样子做不对啊，你知道，就把我们的生活都扯进去了。所以那个两个人离开父母亲哈，需要做的是那个界限。但是如果说那个亲子的关系好哈，其实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挺好的。但是在澳大利亚哈，也许你住在不远的，比如说隔壁啦，或者是住隔一条街啦哈，可以就近照顾，那有自己的生活空间，那是挺好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长辈们最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孩子很小啊，或年轻啦时候把他送到这边来留学念书，他就 settle down 住在这里安顿下来了，然后呢他们也很孝顺，把你接过来了，一起在这里生活。可是你发现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边的生活方式跟你的思维不一样啊。比如说在这边受教育的孩子，他隔夜餐是不吃的啊。你看他那个餐厅为什么会有免费面包嘛，就是因为过了一天他就不能卖了嘛，他就要扔掉了，他为了这个食物的安全。所以我们孩子如果在这里受教育的，他是很习惯这个模式的，但是我们反而不习惯。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他在这边接受的思想是这样，所以要多一点的 communication， 多一点的沟通啊，你就避免那个误解。如果说今天我们娶一个媳妇哈，然后他把那个菜哎看起来还不错，他隔夜把它扔了，那如果我们会觉得当婆婆说，哇，我这个媳妇还挺浪费的哈，那你就开始有误解了。所以可能要多一点去明白，哎，为什么你觉得要扔掉？他说可能我们那时候受的教育是认为这个隔餐就不能吃了啊，等等，所以要多一点的沟通啊。那再来呢，比较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关于婆媳的问题哈。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弟兄怎么面对这些压力。比较鼓励你们的做法就是，最好是爸爸妈妈，就是如果男生的爸爸妈妈，由男生来出面。OK， 因为呢，如果爸妈再怎么生气，毕竟那是自己的儿子，那不要媳妇出面。但是如果是媳妇的爸爸妈妈就是如果是我的father-in-law、mother-in-law， 就是我的岳父岳母了，就让太太出面去说，因为再怎么样得罪他，还是他的女儿。OK， 但是你不要跨那个角色哈，你就跨角色去指责他的时候，他就说哇，你看不得了了，这个你不光是这样子啊，而且所以这个冲突会变得比较大。所以一个比较技巧的方式就是双方的父母亲让自己去沟通就是爸爸就是如果是男生的爸爸妈妈让男生去沟通，女生的爸爸妈妈让女生去沟通。 OK， 但是去沟通之前夫妻两个要先有一个共识，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当你有一致的共识的时候如果父母亲不同意你的做法，至少你可以寻求他们的谅解有很多的决定其实是要夫妻一起做的包括买卖房子啦，你要住在哪个区啦，然后你要为了孩子的需要，你可能会住到某个学区，那等等，你很多的考虑的，那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所以基本上夫妻一起决定以后，再把这个决定来取得双方父母亲的理解，这样的冲突会相对少一点，好吗？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要问呢？啊，你们都没有问题啊？OK， 好。OK， 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跟你们谈就是我家就是你家这个概念基本上应用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之中，也运用在在教会里边。我们来到教会，你会觉得今天大家都很像大家庭，对不对？好，我们可以吃到这么弟兄姊妹的爱心，有这么好吃的早餐，好，然后你看每次很多弟兄姊妹就很热心的把整个场地收得好干净哈，这都是把自己的弟兄姊妹当家人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段经文，从路德记的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经文相当的长，待会我会大概跳过去稍微讲一下。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好男人怎么找呢？ Find the one， maybe 我要告诉你是 be the one，你要 be the one， 成为一个好男人嘛，你要去找一个好男人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弟兄都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我们来看一下从路德记的第二章这一段，你都知道拿俄米的路德这一段故事，但是呢你看波阿斯，我们读红字就好，一起来读红字，预备，请。好，接下来下一个第八节，继续，预备，请。就这个跳过去了，我们来看，这个是下一页吗 ？OK， 好，这个是波阿斯，他住在伯利恒，因为他是大卫的先祖嘛，OK， 所以这是伯利恒的平原。那当时的拾取麦穗就像这个样子。那我们从波阿斯的这与人的接触，你可以学到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有一个很强的对人的同理心。你看到所谓同理心是说感同身受他人的处境，他的感觉，他的需要。当他在跟路德的交谈相处的时候呢，他其实并没有主动，就是说路德并没有提说我遇到什么困难，没有，而是波阿斯自己主动的发现，所以为他设身处地的去着想。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是非常好的，你要让那个婆媳关系好，或者是跟其他的 sibling， 跟其他的一些就是什么有姑姑啊、阿姨啊，或者是妯娌的这些问题好，其实有时候多一点的 caring， 多一点的设身处地，穿他的鞋子来思想，你会赢得他跟你好的关系。我们举一个人呢，就是你们都知道那个布希总统吗？他有一年那个四岁的小孩他有 leukemia， 就是白血血癌了，那血癌就不是会化疗、会脱发、会不见吗？他就陪着那个孩子把头发剃光了，结果他那一群伙伴们全部一起剃光头发，就陪这个四岁的孩子说，就是这样，所以感同身受，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个压力所以呢，他顾念他的几个需要呢，我们可以从经文你可以看到几个部分呢。第一个他说呢，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其实在士师的那个年代如果你们读经文就知道，那个年代是怎么样，国中没有王嘛，然后个人任意而为，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乱的一个时代。所以呢他顾念到他是一个女孩，然后呢他可能危险他就是说吩咐他的仆人不可以欺负他。然后呢接下来呢在经文里面就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呢，你看拿俄米也对他说你跟着使女出去，不要叫别人意见在别人的田间这才好。那如果你去读新译本免得你在别人的田里面遭受歧视。OK， 所以其实那个情况就是会这样的，就是不是说就是说你去别人的田不好，而是说你在别人的田可能你会被歧视。所以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所以第一个他顾虑到他的安全接下来顾念到他的身体上的需要了。他如果你口渴可以来这里跟我的仆人一起喝水。然后呢再来呢吃饭的时候说你光吃那个饼没有味道你可以来这里沾着这些醋来吃。所以顾虑到他的口渴、他的饥饿还有他的不安全感呢，他说我主愿在你的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但是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呢从波阿斯我们可以学到就是一个多为别人设身处地的去着想。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婆媳关系也是一样，其实当如果说 我们的妈妈或者是我们的婆婆看到孩子整天爬跑去，她说给他多穿一点衣服，多穿一点衣服、哦、因为在国内可能都很冷嘛、哦、所以她觉得穿这样不够的。可是你知道、以我们在这里出生的澳大利亚的孩子，这种天气他还穿个短裤嘛、哦、所以他是一个 Aussie boy、哦、我们今天有看到一个孩子他穿个短裤跑跑去，他在这里长大不怕冷的。但是妈妈可能不知道，他会觉得说你看我这个媳妇都不会顾孩子，你看这种天气还给他穿短裤、哦那就很大的误解了。这时候需要多一点沟通的、啊、他们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他都有苹果脸嘛、哦、这种天气就哇血液循环超好的，所以要多一点去理解了。好，接下来呢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他还顾念他让他走捷径呢，你知道他拾取麦穗之后呢，他跟他仆人说即使、哦、大家在苦里面多抽一把、哦、你也不可以骂他Okay, 所以我们要需要多一点去操练那个同理心了、哦、同理心的操练呢，在当下的一个学习就是说你多一点的观察，很直接的去学习沟通来了解他的想法跟感觉、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出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哦我们就请了保姆帮我们看孩子，然后呢就交给他，然后我们夫妻俩都上班，然后就很忙、哦、可是发现回来之后保姆下班了、啊、孩子还是交给你吧、哦、结果呢、太太发现说更累，因为白天已经忙得一大糊涂，然后晚上呢还陪孩子又不能睡觉，然后又要继续上班，这样牵扯了半年之后发现受不了，后来就决定了、我宁可在家带孩子、后来呢、我们两个就做了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夫妻一起做这个决定之后就决定好了、师母呢太太就停下工作暂时陪孩子一段时间。所以坦白讲、哦、在澳大利亚如果说有孩子会有一年到两年的那个叫育婴假，所以那是好的，因为、当先生可能不能理解去带孩子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如果他又要兼职工作又要顾孩子，其实那个对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讨论，就是可能你要延缓、比如说 你买一个大房子你要付很大的款项要贷款等等，所以你要双薪才有办法，也许你就要考虑了，你要做一个权衡呢。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就决定有一个不工作、啊、但这个要取得谅解、哦、我记得我的岳父为了这件事情、啊、他从澳大利亚飞到台湾去找我理论，他说我这个女儿、给她念北一女、北一女是当时的重点高中、又上了台大还上了资工、资工是第二志愿，就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说我栽培她家就是要让她工作的，你怎么让她家带小孩了，哇天哪，找我理论了。后来呢我跟他讲、很难说了，后来太太就自己跟他说，我觉得这样我的身体会弄坏等等等等、后来、我的岳父就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又飞回来了我要跟你说的就是需要多一点的沟通、当你做一个决定需要夫妻两个一起、绝对不能说其中一方强制另外一方说你看你就是留下来带孩子、那他如果有一个很强的事业心、他会不能满足的。但是这要权衡，要去明白。那因为当时状况，后来、妻子也感受到真的是很累很累。好，然后后来当然后面你会注意到那个发展哦。当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有一天他跟我讲说：“哎呀，自己带孩子真的是不一样啊！原来昨天还不会走路，今天突然起床的时候自己走下来啊，就在一夜之间，你知道吗？昨天还在讲说怎么那么笨呢，到现在还不会走路，还在爬爬爬，就隔天早上自己咚咚咚咚咚走出来啊，吓一跳。”就在一夜之间了，你如果没有自己亲自带孩子，你不晓得那孩子的变化那么大，所以从孩子的当中学习，所以后来我们家的这个妻子呢就做一个快乐的母亲。所以到后来第二个孩子他说我还是不想上班了到第三个孩子又不上班，所以他有八年的时间没有上班了。但是呢你会很担心说哇那没有工作那以后怎么样子再继续融入社会了，你还是帮他考虑的。因为我们家师母他是做这个资讯的、我们何牧师来了，何牧师最清楚了，他就带着做资讯的，资讯你要不断的去 pick up 你的新的 knowledge 嘛、要不断的跟上那个时代，所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做一点、研究之后就发现说好至少这个资讯的这个领域不能够放掉了，所以呢我们协调之后就是他有两天的时间是下班之后他去一个学校教书，去教夜间课程，所以他一直 keep going 在这个新的这个科技上面。所以很感恩哦， 停了八年的工作之后，等孩子都上幼儿园之后，最小的上幼儿园，他回去找工作的时候还可以接得上去呀、yeah。 然后后来因为他有持续在这上面领域的发展，所以后来那公司聘他的时候还以那个资深工程师聘他哦、oh， OK， 所以他都觉得哇，上帝很恩待他咯。而且那时候找到一个工作又离家很近的，哎，就是所以呢照顾孩子不会我想神有很大的祝福了哈、哦。除了你看到孩子在这段时间他的性格的稳定之外我相信你的投注是就像我们昨天谈到那个橄榄栽子，你当花时间去栽培，你现在是享受成果的。所以坦白说我们是这十几年来坚持我们的一些概念，从圣经来的概念之后，我们现在是开始有点享受成果了、哎、就是孩子们他们很多事情可以跟我们讨论的。 OK， 好，我们往下看呢积极的倾听，这个是可以操练的、哦、你专心的去专注的去听他的叙述，然后呢你如果有没有认真听，很简单，你们 make point， 你们抓到他的重点。所以如果你听一个人讲完话以后呢，你如果能够试着抓重点说哦，听起来这件事情你会很生气是吗？那他刚刚那么大的一个叙述就是告诉你说我很生气 OK， 所以你不是要复述他所有的细节，而是你抓到他的那个心情。当你这样抓到的时候，他就发现哦，你懂我。所以呢，其实婆媳的问题包括兄弟姐妹的问题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当婆婆对我们很关心的时候，他有一些顾虑，有些担心，如果你抓到那个重点说哦，妈妈很谢谢你，你很担心孩子会着凉是吗？他说对啊对啊，然后你就可以解释了，你说哦，这些孩子在这里整天跑来跑去、哦、他们的体力不错的，所以他们这样的穿其实是够的、哦、你就可以解释了、哦、因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活环境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这个操练呢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所以呢长期而言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哦、一个是做特别是我们有机会辅导一些要步入婚姻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帮他们做一个性格的测试，因为基本的性格会影响到你表达的方式。有些人他做事情就是直接去做就对了，有些事情他讲了老半天，他为了让你解释他不见得马上行动等等。所以你可以从性格的测试，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那个 九种人格那个你也可以去看了。另外一个就是 有系统的做原生家庭的探讨有没有人上过那个三一原型的课程？有蛮多人上过嘛，对不对？对，我们何师母在这上面花了很多心思哦，已经五年了嘛哈。对，在这课程上面他花了五年在推动，很棒的，我觉得我自己上的也很受用哦。他很重要一个 point 就是谈到那个寻见真我哈、哦，他那个最基础的概念，那个确实是很棒，就是你找到神在你身上的那个特质哈、哦。比如说呢你们每次看到我都觉得我很年轻嘛哈。哦，我跟你讲，这个还不是最让我觉得受伤的、啊。最受伤的是我刚被聘来去荣华堂服事的时候，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妈妈把我拉到旁边，哎，牧师，你这么年轻 啊，我的女儿不错啊。我说对不起，我已经结婚了，孩子已经很大了 ，OK。所以我一直很纠结，你知道吗？我说上帝啊，你给我一个这么年轻的脸干什么啊？我这个很纠结啊，然后觉得很困扰，你知道吗？对，就是娃娃脸，哎，我都很难跟人家讲说我现在五十岁了。可是后来我就懂了，其实上帝有一个特质给我的，当我跟一群大学生和在一起的时候，他压根不知道我跟他爸爸年纪一样大，所以他会把心事跟我讲的。然后呢，我在大学我在念书的时候，我的爸妈一直非常担心我哦，我这个人非常热情，很会帮人家忙啊，所以我到前几年我才搞清楚了。我的爸妈哦，很怕我，因为爱管闲事啊，万一发生意外哈，所以前几年我被通知我要回去领一笔保险金呢，因为我爸妈帮我保的保险到期了，哈哈，因为他很怕我去外面闹事情哈，这个儿子出去了回不来这样子，所以他们帮我保了一个保险，这样就是我的人身保险这样子，所以他们偷偷的保，他怕我发生事情，然后我才明白了，因为我爸妈认为说我这个人爱管闲事啊。这样很不好，他会惹事生非，因为他很怕因为我后来能理解是这样我的祖父我们在台湾人可能就比较知道，就是有白色恐怖的那一段历史了所以呢他们觉得你 随便发言呢，可能哪一天会被警察抓走，所以呢，他们很顾虑这个。好，所以呢，我是一个爱管闲事又爱表达的人哦，他们整天都很担心的啊，所以呢，就会偷偷去报保险啊。这个我后来就明白了。那我一直很纠结、很困扰啊，所以我说那个课程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上完课我要搞清楚了，上帝给我爱管闲事，那就是要当牧师嘛啊。OK， 那喜欢表达就是要让我来讲道嘛。所以当我离开我的研究的工作来当牧师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以前还快乐。OK， 你要找到你的特质。好，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些特质的。OK， 好，来我们往下看。所以呢，OK， 回到刚刚那个啊，所以呢，你要有一点机会啊，去理解你的原生家庭啊，然后呢，在不同的时间点，包括你的生活经验等等，都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OK， 所以你上那个课程的时候，你会有机会画一个你的生命曲线图。鼓励在座的夫妻们有机会一起画，画什么呢？画你们交往的历史。好，从初次见面，哇，那时候看到他多开心啊，什么什么，然后后来都很棒啊，一直到结婚都很棒，然后生了第一个小孩，哇，掉下来了，因为照顾小孩很花很多时间啊，然后发现说怎么太太整天 always 什么事情都是孩子为优先啊，然后我们当先生从此变成二等公民。我为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师母抗议过，我说什么事情都是孩子先吃，然后我都要吃剩下的。OK， 所以呢，我们要调整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是因为你们彼此相爱才会有小孩嘛，所以呢，如果你不把那个 focus 放在彼此身上，那永远不会满足的。当你学会了照顾好对方，先生照顾好太太，太太照顾好先生，两个一起开心，两个去照顾小孩子会比你一个人照顾还省力啊。不然你不理他反正都是你吧，那什么事情都是你了，然后你就一个人去顾一群你如果一个小孩要两个小孩三个要，你要很累的。可是如果你跟你的先生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会帮你很多的忙，那你就省力多了，好吗？ OK， 好。所以呢请听呢有几个部分呢可以学习了，请往下看哦。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的，这是雅各书说的哈。然后未曾听完就回答，这是他愚昧在睁眼说的。那个 Francis 的祷告词说：“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所以那个同理心是一个主动积极的一个态度哦。我想多了解对方一点哦。所以请听啊，有几个步骤哦。注意力集中于他所说的这个人，你要看着他。OK， 你说有些人说我很不敢看着别人啊。其实我以前有学过怎么样。你看着他的哪里呢？你看他眼睛会害怕，对不对？怎么办？对，你看他的鼻子就好了。就是你看他讲话，你看他眼睛啊。我有时候有些人眼睛实在是太美了，看下去你就发现不知道他讲什么。OK， 那你就盯着他的鼻子就好了，因为鼻子跟眼睛差不了多少嘛。但是他会发现你很认真在听他讲哦。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这样做哦。特别是先生，如果你不这样做，太太的话讲不完了，因为你没有在听。OK， 然后另外一个技巧教你们呢，回到家的时候，为什么要有一点时间给太太呢？通常，特别是在家里带小孩的太太，她很闷的，因为她要么就跟孩子讲，可是孩子不见得听得懂哦。比如根据统计先生一天要讲10000个字，然后他在外面工作场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所以先生回到家都不太愿意说话。可是太太要讲20000个字啊，所以回到家她一个字还没开始讲，然后你说我累了，我要睡觉，我要看电视，我要看电影我要上网她当然很生气了。所以呢，你就花点时间给她如果你聪明一点，我后来发现为什么我太太蛮开心，是因为我晚上叫她去教书，她也把两万个字讲完了。OK， 所以呢，你要让太太有一个抒发的出口，所以你一定要有一点时间给他。我们会鼓励就是弟兄姊妹如果特别爸妈就是你的孩子不太听话的，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回到家里边的时候先不忙也许你忙着要煮菜或什么，或者是先生要忙着帮忙什么都不用忙，两个坐下来坐在沙发最好是孩子看得见的地方了，不要去跑去房间关在房间，那个没有效，你要坐在客厅沙发让孩子看得见，然后呢手牵手老公今天怎么样，太太今天怎么样，只要讲个5分钟就好了，讲个5分钟呢，讲讲你在公司遇到的事情，在家里遇到的事情或者说你今天心情不好等等这个都很好当你先讲完以后呢，假设你今天很闷呢，那 妈妈呢就会跟孩子警告一声，爸爸今天心情不好啊，免得他不小心碰到地雷。好，哎，这个很好的。然后呢你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哦，其实是对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爸爸妈妈感情很好，彼此相爱。哎，为什么呢？我们很容易的，孩子看到父母亲吵架很容易的，哎，然后呢可是你孩子睡着以后，你可能床头吵床尾和嘛，哈，孩子睡着以后你们两个和好了，可是孩子已经睡着他可能看不见，所以有些时候对孩子来讲他其实印象中会觉得父母亲关系不是那么好。那如果你愿意有这个五分钟的这个沙发的时间，好，就让孩子知道说其实爸妈感情是好的，那这个慢慢的，好，对孩子来讲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感，特别是孩子更小的，好，比如说 睡到半夜会醒来睡不着，因为他如果曾经看过我们父母亲两个在那边对骂大吼大叫，哦，他不会想说啊你们两个不懂得沟通，他不会，因为他没有上过我的课啊，他会说是不是我不乖，是不是爸爸妈妈不爱我，啊，我会不会睡个觉起来爸妈不见了，所以他会睡不着，他没办法睡到隔天，因为他的安全感。 OK， 所以不管孩子多大，哦，如果你愿意这样做，其实孩子慢慢会发现他的安全感越来越好，然后跟你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OK， 好呢，怎么样呢？你要重复他所你所听见的，哦，注意他要说什么，然后这当中不要辩驳。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说，当他叙述完一段话的时候，特别有没有我们在座很多人参加过恩爱夫妻营的，我们好多位，哦，我们前边弟兄他们夫妻，哦，花很多力气在这上面参与这个侍奉，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好，就是当你说的时候，好，当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你觉得怎么怎么怎么样，因为什么什么，好，然后我听到你说到这个，就是你可以 make point 抓到他所要说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有真正听懂他的东西了。好，那接下来呢当你复述完之后呢你可以澄清。好， OK， 好，现在呢就近两三个一组了，谈谈这几个可能题目。OK， 你可以谈一次非常严重缺钱的经验，或者是一次口渴啦、饥饿的经验，或是童年有趣的记忆，有遇到危险的经验、胜过试探的经验、很意外的巧合、人生重大的转折点，然后为坚持属灵原则付出某种代价的经验等等，这几个题目你随便选一个，然后你跟两个一组而已，两个一组，两个一组，三个是第三个人当观察者了，哈。如果你就近可以两个或者是三个也可以，哦，你选一个啊，谁啊？我们讲三个好了，好，三个来啊，你们先选谁要当 A， 谁要当 B， 谁要当 C。 好， A 的人是说的人， B 的人是听的人， C 的人是旁观者，好吗？ OK， 好，现在先选谁是 A， 谁是 B， 谁是 C。好，来 A 请举手， A 请举手， A A A 请举手， OK， A 这边怎么没有 A， A 请举手， A A A 有了吗？好，请放下 B， B 请举手， B B OK， B 好，好， B 好，请放下啊， C 请举手， C C 好，好， OK， 来现在听我说哦，哦，你们迫不及待嘛， OK， 这八个题目你随便选一个， A 做 A 的人随便选一个题目，然后你跟 B 说，你说哎，我要告诉你哦，我哪一个经验什么什么，然后你不要讲一次全部讲完哦，你讲一段，然后让对方稍微 repeat 一下，哦，我刚刚听到你说这样这样这样，好，继续，然后你就再继续讲，那讲到一个段说哦好继续，然后他真的听懂了，然后再下一步再继续，这样明白吗？好啊，每个人只有两分钟好吗？所以你要讲短一点啊，好，不然你要讲一个小时也可以，那我就可以下台了。OK， 那你们就练习一下，好， A 讲 B 来听，好，然后 C 呢你就看看你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你去听听看， A 在叙述的时候他叙述的方式，然后 B 呢有没有抓到他的要点，好， OK， 这样好吗？好，我计时开始，两分钟开始，A 有两分钟的时间讲哦， OK。 三十秒哈 ，A 还有三十秒可以讲啊 ，OK。复述完了吗 ？OK， 好，那我们给三十秒给 C 讲一下你看到他们怎么样？啊，你可以肯定他们所做的。OK，C、okay? C 是旁观者嘛？好，你发表一下你的 comment。必须停在这边了、啊、OK， 关于刚刚这样的一点点的操练，有没有谁要发表一下你的感受的？请问听容不容易？
当你真的是觉得你要想去聆听对方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力很集中，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交流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这么集中，就是这样，我们就会忽略很多问题。但是因为今天是事先说好的，你必须得集中，所以就特别的集中。
yeah. OK， 这通常不是我们平常时间说话的方式，好，但这个是什么时候要用到呢？当觉得有一些事情要沟通的时候。那当然呢，如果你要让夫妻关系更好哦，我们鼓励你可以随时跟咱们前面弟兄报名哈、哦，下一梯次的这个恩爱夫妻营啊、哦，他们里面有更多的操练哦，他们也有谈到存款哦。其实，在这个之前呢、哦，我们在谈事情的时候哈、哦，我们最好方式就是多一点赞美跟鼓励。所以，如果是夫妻双方哈、哦，你可以有一天呢、哦，在一个精心的时刻，你可以牵着对方的手，你跟他讲说：“哎呀，老公啊，或者是太太啊，我告诉你哦。”一件事情，当那一天我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你帮我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麻油鸡，好了，好啊，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啊，我发现我很被你爱，这样子我就非常幸福。你就是把那个事情，真正的事情啊，你不要讲得太笼统，就说哎呀，我觉得你对我很好啊，这个没有办法真的摸到他的心啊。你要讲到一个真正的事情，哪一件事情？什么？哪一天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感觉到怎么样？这个是很具体的。好，那对方就感受到说，哦，原来我所做的你看见了。好，这个不光只是用在你的先生太太哦，那你不能用在别人啊，不能用在第三者啊。OK， 但是你可以用在一些亲属的关系啊、哦，比如说对长辈啦，对一些兄弟姐妹啦，其实这样的关系都会让彼此能够更加的贴近，他会发现你懂我，好吗？所以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哦、你跟他说一些心事、哦、哇，你超爱跟他说的。你会发现很奇怪，我跟他讲啊，明白了，其实他就是抓到这个要点。啊、你有时候有些心情不好，找个朋友聊聊聊聊，然后你聊完之后，你很超开心的，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帮你解决问题啊，他只听完说，哦，听起来你这件事情很生气，对不对？啊、听起来。你觉得你没有被鼓励，对不对？那一听哦，对对对对，你太了解我了，那你就觉得他跟你很好，其实就是抓住这个点而已。好，同样的我们的 同工们，特别是小组长，如果你学会这个哈，弟兄姊妹的问题，你真的会抓到了，你就能够认同同理他的事情。好，特别是如果你也学会这一点呢，你会发现针对长辈也非常好。我们有个朋友呢，每次他的妈妈在美国都打电话给他，然后每次都讲同样一件事情。哦，他每次听说，听到一个程度，他就把电话放旁边。因为都一模一样，讲了2年都一样，他都每次都受不了了。后来有一天他弄懂了，他认真听完之后，他跟妈妈说：“听起来你这些年跟爸爸在一起挺辛苦的。”哇，妈妈开始哭了。然后他说：“哇，你要把我们带大很不容易啊。”对，特别是爸爸不太管这个家的时候，你这样子带我们长大，那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家庭了，你应该觉得很安慰很幸福，对不对？哇，你知道吗，妈妈太感动了，哭了一塌糊涂之后呢，从此不再打电话了。所以 你明白吗， 你抓到了他的那个心的时候呢，他发现你懂了，他就不用再 放那个录影带要每天再倒带啊。因为他知道你懂了。其实我们是要那个感情要找到一个出口， OK， 所以不容易的，我们要操练，这要学的了。好，所以呢你试试看，在夫妻的关系上面用用看这个，然后慢慢可以扩及到跟长辈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甚至连孩子也是。有时候我们在对孩子有时候很快就说啊，这样子不行什么什么，你很快的给他一些引导，他不开心的。所以呢你就学习听他讲完之后说比如说OK， 比如说好，我举我前天带我们家女儿去买高跟鞋啊，我说你那个衣服配那个银色的鞋子超好看的然后她就怎么样也不愿意那一双，你知道吗？我奇怪那个鞋子看起来不错，后来我问她说你 为什么觉得不喜欢，她说她就穿起来也要给我看，然后这样走走，我说我懂了，你是不是觉得穿起来太矮了？她说对太矮了。OK， 因为我们家女儿不高嘛。OK， 所以呢 你要抓到他的 point， OK， 所以呢你就发现关系很好，所以你会发现夫妻关系也很和谐，然后亲子关系也和谐，所以那个婆媳问题就不存在了， OK， 所以多一点的同理对你们的关系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好，我们往下看， OK， 我后面可能会讲的比较快，如果你不明白我们再问所以我们要超越原生家庭的界限我们从波阿斯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几个情况他其实在世事的时代是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如果你去看其他的英文的版本NIV 啊 NASB 一个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一个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所以波阿斯他其实的社会地位他是有钱的财主了。可是呢你看他的出身是怎么样往下看呢当时你知道约书亚，那叫你要叫约书亚你要窥探的时候那个喇合 OK， 所以他的先祖其实是是一个名誉不太好的OK， 所以但是呢撒门就娶了他生了波阿斯 OK， 然后呢波阿斯后来跟路德结婚就生了厄贝德，然后就生了耶西，后来就生了大卫嘛所以呢其实上帝会逆转你看当喇合他进前认为这个耶和华神是真的，他帮了以色列人后来你看他后面就成为大卫的先祖OK， 所以在希伯来书谈到说喇合因着信和平接待探子之后，然后就不会跟其他人一起灭亡。好，往下看，所以呢他其实喇合是一个外邦人呢，也是一个妓女，但是他拯救了以色列的探子，因为他信靠耶和华。这样的背景如果说正常来看以波阿斯的身份虽然今天很有钱，但是他会很自卑的，因为他的先祖其实是一个不名誉的职业嘛OK， 所以他有可能很自卑，但是自卑有可能产生骄傲 自傲，因为我没办法用我的身份来证明我什么，但是我今天很有钱，你怎么样，你就是比你有钱了，我现在变成马云，你想怎么样 OK， 好，往下看所以呢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但是他却对路德的恩待超乎他的家庭背景当中的黑暗面所以呢怎么接纳你的原生家庭，能够接纳自己，你才能够接纳别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接纳那个原生家庭，然后才能接纳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觉得说父母亲都这样，其实我们有一句话这样说，就是30岁之前 父母亲为我们的脸负责嘛，哈，三十岁之后，你要为你自己的脸负责。哎，这个是有医学根据的哦，你知道吗？人到了三十岁，哈，他几乎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换了一轮了，所以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知道吗？你今天跟昨天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三十岁之后，哈，你要为自己负责，因为如果整天都很忧愁，我们这个皱纹就越来越多嘛，哈。如果你跟我一样喜乐的话，还看不出我的年纪啊。OK， 好，我们往下看哦。所以呢，你看这些破碎的、不幸的家庭哦，如果你谈到这些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主权哈、哦，相信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你从这角度来理解、来饶恕，甚至接纳我们的父母亲，也包括接纳自己。嗯，当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可能我们上一代他们也不是愿意这样子，他是不得已的嘛。他在那个年代的生活环境是这样的，所以你能够理解。能够接纳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为自己现在的生活跟角色来负责任。好，往下看。所以大卫的原生家庭呢，你可以看得到是，你看好，刚刚是讲的是，刚刚讲谁？哇斯啊，你们还在吗？哈 ，OK， 好，我们看他的这个后代啊，大卫啊，你看哦，大卫他有三个哥哥，以利亚 ，OK， 他的名字是我的神是父亲啊，然后亚比拿达，我的天父是尊贵的。撒玛，上帝垂听我的声音。啊 ，David 应该讲那个大卫了啊，他是门神所爱的，所以你的名字都有意义的哦。OK， 你每个人的名字一定有意义。当时父母亲取你这个名字一定有特别意义。那我们往下看哦。但是呢，你看哦，他哥哥长得人高马大，撒母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哇，这一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哦。”但是耶和华却跟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哦，不要看他的身材高大。”OK， 所以呢，还要看什么呢？还看等一下那个刚刚那个字啊。年龄跟成熟度啊 ，OK， 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在座未婚的啊、哦，年纪不是一个问题啦，好，OK， 我现在才搞懂为什么我们家师母会爱上我了，啊，其实我年纪比我师母年纪小啊，哎，这偷偷告诉你们的哈、啊、，OK，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表现出相当的成熟度哈、啊。所以他喜欢我之后，后来才发现我年纪比他还小。OK， 所以呢，不要因为外表，好，不要因为外表啊、其实上帝不看外貌的，好，所以反而是看内心的。那所以呢，千万不要被外表来决定一切，好，好，往下看。好了，你看到、啊、这个就是在选那个立王的时候嘛，啊，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了啊。耶西有七个儿子都叫来了，结果撒母说都不是，都不是，好，那你还有没有？他说有啊，有个放羊的。就把他打发来，他不来我们就不吃饭了。所以他年纪小之外，他还被忽略。OK， 那再往下看呢？所以他叫他来，他是怎么样？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哇，看起来这是美男子。美男子要当国王吗？哎，不过现在很流行，你知道吗？最近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总统啊被选上了，有没有？好，包括那个法国最近刚选上了，都非常年轻啊。OK， 好，往下看呢？所以他的小了，不是只有年纪，包括他身材耶。因为你看哦，扫罗把衣服给他穿的时候，哇，太大件了，穿的不能动，穿的不能够行走。好，往下看。然后呢 ，OK， 然后哥哥也不怎么看他，他说向他发怒，他说你来干嘛？你来看我们打仗看热闹吗？所以他也被他的哥哥们所欺负的。好，往下看。但是呢，他面色红光之外，他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OK， 所以我们长得高跟矮也不是重点哦。其实，在我们心中的上帝比什么都大啊、哦。我那时候在中学的信耶稣了，我一个同学，我一直都这么矮，你知道吗？我同学高中呢，他就180几分啊，180几公分啊。然后每次我看他都要这样看，我觉得好累啊、哦。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毕业纪念册，他写了一段话，让我从此就开始，我要这样站着讲话了。他说哈，我虽然长得高180几公分，可是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讲话都要跟你低头啊。OK， 所以我发现说哦，原来长得矮还有这个好处啊，可以占人家便宜，你知道吗？所以我同学这个毕业的这个留言给我蛮大的鼓励啊，长得矮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哈。好，往下看，好了，你看他善于写歌啊，然后呢，扫罗对他说OK， 好，就当战士。好，我们下看。所以呢，你认识你自己之后、哦、你就能接纳你自己，然后你去看别人的时候就不会带着刺了。好，不然我们有时候觉得 好像别人看我都把我看扁了，主要是我们自己内心不是那么健康啊。所以呢，要调整自己的内心健康，去看别人眼光就会不一样吗？好，所以再次做个广告嘛，哈，这个没有付广告费了。这个以后有这个课程在开的时候，哈，那个寻见真我可以去理解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哈。好，往下看。所以这个图你也许有画过，哈，但是如果你没有画过，你可以回去自己画，哈。方块块是男生啊，圆圈圈是女生啦，啊。那你可以夫妻两个画一下哈，最后把它合在，就是这个是丈夫哈，他有几个兄弟姐妹哈，然后他的爸爸妈妈。那打叉叉是已经离开了，然后这边是太太了，然后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排行几个兄弟姐妹等等，然后中间那是关系，比如说三条线连在一起是非常紧密的，也就是这个先生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紧密非常紧密。然后呢，这个太太呢跟这个妈妈的关系，因为你可以看到说爸爸是离婚再婚，那有两个圆圈圈是因为他有两个太太嘛，一个离婚再婚，所以中间画了两条斜线的那个有这个OK， 这个是离婚了，爸爸妈妈离婚了，然后呢再婚了，再婚又生了这一些。好，那这个可能因为变成单亲嘛，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她养这两个孩子，好，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了，可能这当中压力很大，所以这个女儿呢跟妈妈的关系，好，这个是很紧绷的。好，那这个是这个妈妈跟这个儿子的关系非常非常 close， 好，有可能是因为爸爸很早就离开，好，所以呢就是有点就是跟孩子们就是那个关系会有点比较紧密一点，那这个婚后的关系就是夫妻两个可能很多的冲突，其实这个要去理解，有时候跟我们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从这个图几乎可以看得出来，有可能妈妈单亲照顾这两个压力很大，所以呢对这个女儿的管教可能相对严格了，所以呢可能呢女儿跟她的冲突也很大。好，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去处理跟面对的时候，他会动不动把那个情绪呢带到这个新的这个家庭当中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好，你们可以画这个图，然后两个讨论。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可以问我们当中一些专家，好，包括我们的牧师师母，好，对，牧师师母他们知道怎么解读这个。好，那如果上过那个恩爱夫妻营，好像也画过这个图，好，所以你去明白对方的成长背景，好，那会帮助于去解读你们现在两个人的冲突。比如说好了，我可以举例，我的岳父岳母，这边好，我的岳父他们关系没有，他们很好，没有再婚，但是因为他们以前经历过战乱，所以他们觉得那个安全感一直都非常缺乏，然后觉得钱也不是那么可靠，所以他们对钱呢觉得那个态度是就是他们对钱的态度觉得说反正钱可以用啊，但是也不要很富有，生命比较重要，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我的岳父就会经常提醒我，哎呀阿红啊，他叫阿红，因为广东人他不知道怎么叫我整个全名，他叫我阿红啊，他说那个生命比较重要，所以呢钱不用做的太多，健康比较重要，所以他会从这个角度来思维，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我的爸妈呢，因为我是农家子弟，我爸妈是种田的，他们能够糊口好像不错了，所以呢他们两个很努力赚钱，努力赚钱啦，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什么自己带孩子，两个努力赚，赶快把第一栋房子给搞定了所以这就是他的价值观，所以如果你弄清楚好双方的父母亲的这个价值观的体系了，你就能够明白，因为这个爸妈养出来这个儿子或这个女儿的思维多多少会受影响的。好，所以你明白了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我的先生把钱看得很重，那你就知道了，因为以前可能连吃个饭都有困难的嘛，所以他觉得钱应该省就省，那你就明白了。好，那如果你懂呢，你就可以做一些 do something right， 好，比如说他真的省到不行了，那你就有空吗，你就说啊，不用担心了，我们去吃个好吃的，好，或者是你觉得该给他买漂亮的衣服咯，好，让他觉得说不会因为钱的事情那么的纠结。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对你们的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不是拿来挑毛病啊，你看就是因为你的这样，所以这不是的，我们是从正面来看，你理解他以后你可以帮助他。好，往下看。 OK， 所以呢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你可以想想看，在你内心深处我对我父母亲最欣赏的是什么，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OK， 我有哪些部分是像我的父母亲， 哪些部分不是的。你可以多多少少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你父母亲的影子，这个是会的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跳脱原生家庭的影响的时候， 你就会走出来，而且你可以不会所谓的走老路哈、啊，就跟父母亲的模式一样啊。所以你可以花点时间在你父亲当中，在更多的来讨论哦。你可以谈谈这些问题，比如说在童年的时候，我的家人如何面对这些情绪哦，怎么表达生气，怎么表达亲情，怎么表达关心哦。比如说如果说我的父母亲生气的时候，他都摔东西的，哇，那你就要注意，可能这个先生或太太他以后生气会类似的模式，但是你就要了解怎么样子让他不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但是自己当事人也要明白，我可能动不动用我父亲母亲的方式。好，比方说我自己好了，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都非常忙哦，所以他们一听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那个耐心去听你的问题是什么，只要犯错了第一件事用打的最快。所以 我父母亲我做错了就是先打，有时候弄错了也把我打一顿，你知道吗？有时候觉得好冤枉啊，那我就觉得怎么每次都被打啊。那后来 我工作也忙了，我也发现说我孩子不听话的是我就打最快，后来发现也不对哈、哦，就是我又发现我用我父母亲对待我的方式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要去理解哦，我如果不能够去发现这个问题，我可能会用原来我父母亲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可能又莫名其妙被打一顿了。所以当你明白之后，你就发现哦，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跳脱那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哈。所以你们都可以在夫妻关系当中更多的来谈哦，童年的时候如何处理这些情绪哦，还有父母亲为什么会彼此殴打，有的时候是这样，为什么会殴打呢？特别是家暴啊、如果太太讲话讲得很快很快很快，先生怎么说也说不过他，他用打得最快。所以呢，你就要明白了，要试着停下来听听对方的说法，好，不要弄到最后。而且有时候要搞清楚这边的文化跟这边的处境啊。我们最近也处理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在国内可能大不了嘛，反正吵架那个先生太太打来打去都没什么啊。那这边不行的嘞，你只要一巴掌下去，你不报警，邻居都报警，然后立刻就被隔离了。哎，隔离就不得了哎。如果说那个禁制令哦，他不愿撤销，他可以延长半年，变成一年，变成两年，哇，惨了。那当事人跑来说糟糕了，我太太不愿复合，我说你真的是糟糕了，因为呢一年后他可以诉请离婚了，那离婚也就算了，他说糟糕了，我的房子就分一半了，那我就非卖不可，那我以后就没房子住了，然后现在房价又贵啊，所以呢你要在吵架之前先想清楚啊。OK， 所以呢弟兄姊妹有一些因地制宜的事情哦，在澳大利亚非常保护这个，所以你千万不能够家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不是只动手哎，我还处理一个情况是先生他恶言相向到一个地步哦，那个已经讲到的确是让对方紧张了，他说你再这样下去，好，我想清楚了，我会想办法，我会想办法。哇，后来太太怕了，把孩子带了，然后去找那个叫什么social worker、yeah, 然后就被保护了，然后先生就不知道他太太跟小孩住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哇，很麻烦呢、啊。后来透过那个之后那个这个律师啊，找到我们，他说你认识谁？我就认识洪牧师。所以呢，那个先生就找到我们帮忙了。后来呢，谈的就知道是这样，因为他说我会想办法。太太说，看样子我如果不赶快离开这个家，他迟早会跟我同归于尽。所以他没有打他哦，没有哦，他只是用言语上的威吓哦，一样也被隔离了。现在隔离已经半年多了，他现在开始紧张了，他说在半年我就要离婚了，就是这样啊。 OK， 所以要很谨慎哦。对，我们在国内的处境这个是小事，在澳大利亚就是很大的事情哦。好，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你们要弄清楚澳洲的法律哦。 OK， 好，接下来呢，所以呢这些情绪的立场你怎么表达真的要注意，特别生气这件事情要很小心哦，在澳洲是非常保护的哦。 OK， 往下看呢，我可能讲不完了，往下看。 OK， 好，付诸行动、哦、你可以看到说他实际上行动就是保护他，给他喝啊，安慰他，给他吃啊等等、哦、所以圣经上在约翰一书说的，我们相爱不是只有在言语上，也在行为跟诚实上。我相信各位已经做得很好，在这三天的 camp 你就发现弟兄姊妹真的是把自己都当家人、哦、不管是吃的啊用的啊各方面、哦、好，往下看。好呢，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会超越那个律法的爱。你看到什么呢？他做一件事情，他还说 他把河谷里面抽一些出来丢在地上给他捡，啊，就是 do some better 给别人啊，给别人开一条路了啊，就是他即使本来是说他即使从河谷偷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他当然不敢偷嘛，啊，他就干脆就抽一点丢在地上给他捡啊，就是做一点好事哈，啊，让人家有一条生路，所以千万不要把别人逼到死路哦。你知道那个狗急会跳墙嘛，对不对？你把他逼到绝路的时候，哇，那个后果不堪设想的。OK， 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呢，你要彼此相爱哦，最主要要先对你的家人哈，哦。OK， 好，往下看。那另外就是对神的部分呢，你看他经文本身谈到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愿耶和华赐福与你，然后晚上也是哈，哦，照耶和华所行的赏赐你，投靠你。所以他跟神是有一个好的关系的，往下看。然后你看呢，哦，你要愿你们耶和华赐福，好，再往下看。然后呢，这里面谈到很多神的称呼，他是一个守约的神啊，好，往下看。然后他说这是一个全能的神啊，他是眷顾人的神啊，往下看。然后呢，他赐给我们粮食，然后听我们祷告。你看啊，什么叫听我们祷告？就是愿耶和华恩待你，愿什么？愿什么？愿什么？这是一个祷告的态度。好，往下看。好了。而且他是一个容许苦难临到的神，而且他不会离弃人的神，所以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好，往下看呢。所以呢，这些描述都是对神的基本的认识。好，他有信实，有可靠，有忠诚，有慈爱、怜悯等等。所以我们的所认识的神是一个非常恩慈的神。好，所以这些明白会让我们在跟家人、跟别人的关系上面，你要知道，其实神是一个很好的神。你有任何的苦情可以跟他说，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好，往下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谈到正直的品格，对自己的正直。好，好，往下看。他说你看吧，就是不可以拾取别人遗落的，好，然后留一点给穷人。好，这是利未记所讲的。往下看。然后呢，这一个规矩是因为当时路德他们是没有家里没有男人嘛，所以呢他们是最亲近的亲属是应该娶他的。好，所以他就尽了这个本分娶他。好，往下看。然后呢也跟他讲说，哦，这就不要了，往下了。好了，一直往下。好，很守信用的。好，你看女儿啊，你只管坐着等哦，看这事情怎么成就。 OK， 然后的确波阿斯就照着律法的规定，哦，就娶了她。好，往下看。好，然后他也不欺负路德。好，即使他晚上去到那里，好，他也没有欺负他，然后保留他的名誉，好，不要让人家知道他来这里过夜了。 OK， 往下看。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像这个经文所讲，我们来读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预备，请。所以格里汉牧师他说他以后的墓碑上面要写这个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啊。所以这样的性格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怎么去让这个关系在亲属关系当中更好，就是我刚刚谈到了这几个 point 就是最后一个 PowerPoint 你要培养一个高度的同理心啊，尽量去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事情。我想没有一个爸妈或者是公公婆婆就是主动想要责骂你，不是他，因为有些东西他看不明白，他就问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为什么你今天这样做呢？他不明白，所以你要理解他的用意了，站在他的立场来想事情，那个关系就会好了。然后呢，要超越那个原生家庭的限制，所以你多一点去明白你们双方的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是有什么好的部分，那这个血缘关系会存留到你的这一代。比如说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很乐意助人的人，他看到邻居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帮他们，所以这个个性也到我身上了，我就很会去帮助别人，就是好的部分。所以你会有好的部分，但是有一些部分是需要调整的，所以你可以跳跃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限制。接下来你要付出这些行动，比如说你主动去关怀你的公公婆婆啦，你的前辈啦、晚辈啦等等，让他们感受到那个爱是真实的行动。然后你要建立跟神的关系，就是遇到困难呢，你不明白，你跟神祷告，上帝会顾念，上帝也会让你知道，上帝会知道他其实他的用意是什么，所以神的旨意是好的。最后就是要有一个正直的品格，正直品格非常重要，特别是还没有结婚的你不要期待他结婚以后会改变不会的，而且那也不是你的事情。因为呢，如果你期待结婚以后改变你会变成他的心理医师啦，变成那很辛苦的。所以有些东西是很难改的，除非他真的改变了你才能进入婚姻。比如说 他真的有很强烈的暴力倾向，如果你事先就知道，因为这个很容易发生啊。OK， 那第二个呢，如果他真的有 mental problem， 就是他在做事情不是会按常理的方式，他非常的情绪的那种起伏很大的，那你要进入婚姻，你要非常小心哦，不容易改的。好，如果真的改是神机，是神的恩典哦。那另外就是他如果有一些瘾，比如说他有赌博的瘾，这也很难改的。OK， 他也许不是真的去控卡心的话，也许在某些事情上面他用赌的心态去做了。好，那另外就是像就是瘾类的，包括但有些是比较轻微的哈，那但是有些是很严重的，所以在进入婚姻之前，你真的要认真去思考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会变成后面很纠结的事情哈。所以在考虑到婚姻的时候，特别我们在帮我们的年轻下一代鼓励他们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 point， 给他们一些鼓励，好吗？我还有多少时间？10:30，是结束了吗？哎，我们休息5分钟回来吧。我要把昨天要讲的夫妻关系有几个 PowerPoint 跟你们说，在休息回来给我15分钟，好吗 ？OK，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以至于我们懂得如何彼此相爱。祝我们在座每一位因着神的爱，让我们可以永留在这个爱当中，让我们彼此关怀，让我们在宣道堂当中就成为爱的大家庭，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乎耶稣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